常你身边的声音都有什么？是滔滔不绝的月球学者。
又到了我说书的时间，一拍惊堂木。
是不可名状的猎奇生物。
我又陷入了。
是温婉可爱的纸片人老婆。
我可以暖床，求包养。
心如止水的大贤者。
我就安静的入个猫，内心毫无波动。
还是刚交的好哥们。
你们又黑我。
这些声音都在这里与你谈天说地，请听 AR Live 常规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R Live 第239期常规节目，也是这个七月新番下半扫雷的下半期啊。我是这个月即将考试，现在心态来到爆炸边缘的火神杜鸦。一点就是
没事，你不要急，心如止水，考试总会过去的，焦虑是正常的。
如果你真的很焦虑的话，我这里有外。
我下周一就要考试，我现在
烦
那个吗？因为我还在看题呢，好吧。
我这里还有外物，
下周一
也你可以借助心外之物，对吧？身外
大家都很忙的
啊，就是反正就是现在感觉就是随时自己都在崩溃的边缘行走。
不要太崩溃，这个是吧？
坚持住，
就是、对，坚持住，还坚持就是胜利，就还有一会儿了啊，这个。既然你这么惨啊，大家好啊，我是这个一难去了又来一难是吧？祸不单行，高手之言语啊。自从我得了新冠以后，我的身体就没有三天是健康的啊。在我新冠之后呢，接踵而至的就是我这个手指甲摔了以后，手指甲被拔掉一个啊。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了，我已经残疾了快一个月了。正在我手指甲拆了以后呢，啊。没有过两天，我现在吃饭把牙齿崩掉了半颗。
哇哦，
哇
哦，
哇哦，是吧？
昆明这个地方不适合你，快跑吧！
太恐怖了，好吧？我觉得我的身体在警告我。哇，你这个工作是不是不能？自从我开始入职，我就是吧啊，就没有好过啊。但是我觉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呢还是要保持乐观，是吧？哎呀，像我，你看，哎，现在还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嘻嘻哈哈，这就很重要啊！大家听节目的各位，也希望大家天天开心。
你牙齿被崩了一截，我也崩了一小截，
哇，太惨了。
所以你等于火神杜鸦，
是不说了，好吧？这个想点开心的，来，这个十六。
啊，大家好，想点开心的是吧？哎，我一发十连出的，出了云离，呵呵。
你
别说了，我抽长离吃死，你歪了。
你走吧，你走吧。
好
吧，那个我们小保底外的人和你聊不来，好吧，再见，下一个来老顾。
啊，大家好，我就是抽云离十连双黄的老顾啊。
啊，
哦，对，他说
你走吧，你走吧，下一个。
然后我跟大家说，那个这个在这个遥远未来的仙舟是吧？啊。那部那个啊，这个男主演出了重要那个丑闻的这个，这个剧场版动画《愚公案》是吧？非常的精彩，我看的我都快笑疯了
啊！那个
警察会跟那愚公案，我笑死
了、啊！全套梗柯南，就是梗了一整套的，包括
对
包括粉丝
啊，那个支线剧情还有配音的，关键是实在是太好笑了，实在是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操，
我不行了，受不了了。
对。那个很精彩，那个梗玩的实在太足了，不得不说，梗玩的太足了。哎，
对，
好，来下一个，这个蔡老师。
大家好，我是这个这两天一直在跟我电脑的键盘和鼠标斗智斗勇的老蔡。这个我这个键盘啊，它是就绝了啊，就是每次坏都坏那一个按钮。我这个成天到晚跟人家对线的那个人，我觉得我现在的毛病基本上也跟大家熟悉的那个孟德尔书记差不太多了。他是 Ctrl C 加 Ctrl V， 我是这个勾和八，你知道吗？就是这种状态。
哎，
这个键盘，不过还得感谢四友师啊，他教了我一招，让我彻底解决了我们家这无线鼠标卡成狗的这个问题啊，真的是不错、
啊。你都怪 Windows 对吧？
嗯，对，我锅都在 Windows， 就是R3的锅，你知道吗？没办法，
可以的，
好吧，嗯，
好，那。回头也交流一下，我这个话筒老掉是不是也是有可能。好，这个来下一个，最后摄影师。
大家好，我是没有钢之魂，所以刚好华丽的错过了一个奋斗的摄影师。我没有钢之魂，所以我没有看，然后就不会吃屎。哎，
你先别急好吧，哼，下次我们按着你在凳子上看。你别我告诉你，哎，真的是，你别笑。好，那我们也是赶紧来到新番的第二期啊，下半期呢我们也是带大家评测一些我们看了的这个片子啊，但是呢肯定也有一些我们都没有看的，最后就被我们删掉。好，那我们还是赶紧进入正题吧。第一部是地下城中的人们啊，这个改编自双剑醉创作的同名漫画，那也是由 OLM 负责制作电视动画。它这个就很简单啊，讲述的是这个本来是作为一个冒险者的女主角啊，就是 solo 非常强力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力的这种盗贼型的职业啊，但是呢终于有一天在地下城里面不小心发现地下城的秘密啊，就是在怪物打碎了墙以后呢，发现怪物竟然发出了糟糕了，怎么办的说话是吧？啊，那最后发现呢，实际上地下城呢是有一些人在管理的，那些怪物呢实际上也是有知性，就是签了合同过来干活的啊，是吧？然后说既然你发现了，你也别走吧，我给你开个工资，开高点啊，你帮我干一干，我们这个不太好办啊，是吧？那就开始了在地下城中的社畜生活这样的一个片子。那这个片子的话，我也说打分是一分啊，就我觉得嗯。他其实想法还是有一些亮点的，整体的这个氛围也想弄得轻松一点，然后呢实内容呢则是套了一些职场的这些内容和一些就是这种日常的这种内容吧，就算是可以说吃饭的时候偶尔看一看还行的，但是没有什么特别支持下去的欲望，因为他这个剧情好像感觉也不会有什么波澜，还是就是属于这种过日子的片子嘛，所以我是就给了一个一分的评价。来鸭子。
哎，好，我是给了零分评价，就是我觉得就是虽然他从就是把这整个地下城的运作逻辑这种相对把它给就是以这个为
结构
基准然后来展开整个故事。但是我觉得的话就是从无论是从人物设计上面还是就是讲述的这种方式上面的话呢，尤其我们前一季我们现在都还可以在都还在接着看的迷宫饭一对比，就是同样是就是地下城题材，但是的话呢就是讲述的切入点上面就显得这一部相当平庸，我个人觉得是，所以的话我是给的是零分中立态度。虽然有一小点像就是蹭所谓地下城这个元素这个作品，但是就我们现在动画化看到的这一部分来说，我觉得还是属于相对平庸，不知道后面有没有爆点，所以零分啊，观望。
嗯，好，摄影师。
哎，我给三分，对吧？你们的观点就不对，你们不要把这个观点放在地下城上，你要把这个观点放在百合上，对吧？那就是一部三分作品，对吧
？OK，、
哎、真的是
啊 ，OK，
对吧？他作为一个地下城题材的轻百合作品，对吧？把这个，对吧？把这个重点放在百合上，它就是一个不动带脑子的百合作品，对吧？本质上它就跟那个在魔王城说晚安是一样的，它是个轻百合轻喜剧，所以对吧？你作为地下城的片，它一文对吧？一毛不值，对吧？但作为一个百合片，它还怪好的嘞，对吧？ED也挺好听，声优配的也还可以，画面也还挺萌萌哒，对吧？就是一个 我上集说的就是一个标准的睡前片，所以按照青百合角度来说它就是一个三分作品。
可以，好，那十六
啊，我没看啊，你没看？
没有，我看错了。好，总分啊，
看成总分了是吧？
是的，那这个平均分啊，平均分 1.33 分啊，就是感觉还是喜欢这个百合日常向的啊，还是可以推荐一看啊。然后第二个片子啊，这个世界漏洞百出啊，这个我没有看，这个老顾来介绍一下。
这个世界漏洞百出是一个漫改作品啊，然后 EBSTUDIO 做的，争议很大的一部作品啊。然后呢，简单的说呢，它讲的是一个叫克雷布恩岛的这么一个边境地区呢，有五个这个小国啊。然后呢，在这个最小的一个叫贝尔王国的这个村庄里呢，有个叫尼克拉的这么一个少女啊。然后呢，结果呢，结果某一天，她正在过平凡生活，突然碰上一条龙啊。然后在这个时候，一个叫雨鹤的男子，突然之间跑出来啊，这个把她给救了。然后呢，这个不喜欢过这个平凡生活的这个村姑呢，就跟着这个救她的男人一块儿呢，到这个世界去历险啊。简单的说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外出冒险的这么一个冒险动画。但是呢，它这个是吧？首先的这个画风比较怎么说呢？奇特啊。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剧情前期的展开比较墨迹啊，有一定的问题，但是呢，他却做了，怎么说呢？截止目前吧，有很好的展开，就是让大家猜不透他这个到底，后面会不会就是怎么说呢？崛起成为神番啊，不好说，好吧？所以我谨慎一点啊，谨�慎一点，给一个这个三分的一个评价啊，不好说到后面到底能不能上去，但是目前来说我觉得表现还行。
嗯，好的，好，鸭子。
哎呀，好啊，这顺便补充一点故事，就是这票我怎么个形容呢，就是一群 debug 人员在 debug SAO 刀剑神域，然后的话结果 debug 着，然后就出不去了，这个故事展开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看了以后，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从设定上来说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有新意的一个切入点啊，但是跟老顾的评价也类似，就是这个是可能作者本身的画工也有一定限制，然后动画又为了说是保持和漫画相近的这种一个画风的话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男女主画的真的是有点中庸，个人觉得是属于但是故事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有可以写的很有上限，但是就现在发展实在是有点慢，第三集了，然后女主角才开始好像突然类似觉醒，但是就因为就觉醒这一瞬间卡在第三集上，所以我也不知道后面发生些什么所以我给两分推荐吧。漫画我看了一下，好像已经13、14卷了，说明应该连载上面人气啊等等方面应该还是足以支撑它连载了这么长时间，所以做两分的判断啊，两分。
好，下一个继续。
哦，对，继续。
我给了两分，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某网游穿越文的新赛道，对吧？就是之前没有，目前来看没有其他动画有这个类似的赛道，那思路有新意，然后属于那种因为队友玩控叫什么，按照网游的说法叫队友玩控制台出 bug 玩脱了，所以男主不敢玩控制台，然后要合理化针对其他玩控制台的玩家搞死男主，就是这么个玩法。主要问题就两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画风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个画风比起那种省钱流的或者是那种抽象流的它还算是正常的，它只是画风比较特殊，它就有点像D&D 的那种画风，不是那种俊男靓女的那种感觉。第二是节奏，魂都杜亚说的节奏问题，就它每一集的结尾是卡在一个很怪怪的位置，然后整体的叙事又偏慢，所以 我不推荐，就是目前前四集看下来没有特别，就剧情上推进没有特别快，所以不是，如果要看的话，建议再多囤两集再看，不管它是好番还是坏番啊，
嗯，
然后其他地方中规中矩啊，所以就给2分。
好，那总归平均分有2.33分，还是比较推荐的啊。好，那我们来到下一位，哇，重量级来了，这个古莲太傻 U 是吧？这个古莲太傻 U 哇，
大的要来了
啊！这片子，我们当时其实重启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过这个啊，当然故事就不介绍了吧，这个。懂得都懂，只能说是吧，老超级机器人动画的一个翻拍吧，因为这个动画呢，它在中东的影响力非常之大，所以呢，石油老专门出钱给你们，一定要给我再拍一遍啊，所以呢，这个就这次就来了，然后请了一个全明星阵容啊，这个是吧，我们的剧本由我们大河内一楼老师担任啊，人物设定由真本义行老师担任，哇靠，然后音乐则由田中公平老师担任啊，这三个老师之中有一个老师有一点双引号，大家自己体会一下好吧。
制作方你还有就是是福岛分社的 Gainax。
对，总导演福田吉英样啊，这个就是吧、哦、我们都知道搞笑片的高手啊，这个福田大老师是吧，这个负责指导，然后呢由这个 Gainax 制作原的这个原创动画啊，那声优阵容呢也是非常强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阵容产出了一个啊非常平庸，可以说有点垃圾的这个效果是吧，就是它整个呢实际上它这个剧情呢反正就是再来一二三四再来一遍啊，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呢加入一些新的元素，人设是挺好看的，作画呢非常之一言难尽啊，就是拥有超级机器人动画普遍拥有的作画，只能说啊，和他的这个完全和他的豪华阵容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啊，是吧，然后呢是吧，这个剧本的进行速度呢也有点神秘啊，当然呢我最后是给了一个0分啊，就是怎么说呢，我反正觉得就是抛开这些，就是如果你不想他后面是这么多牛逼的人怎么拉出这样的呢，你当作是一个平均的机器人动画看的，就会觉得他和最近一拍就烂的超级机器人动画也没有什么差别嘛，所以呢我是在这个点上呢我就给了一个0分啊，石油老高不高兴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这个这些年一起烂玩的这种片子啊。好，来蔡老师。
古莲太傻 U 这篇我给的是4.4啊，从我这开始我们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好话了，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啊。这个大河内这个人应该怎么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很多期节目跟大家聊过这个事儿了啊。四种可能性，
大老师，
哎，四种可能性里，这次他们选的这就是最烂的那次，就是福田跟大河内双双放飞自我，然后就出来一个整出一个这么一个屌玩意儿啊。别的我也就不多说了，一会儿这个鸭子会重点跟大家谈这些东西到底离谱到什么程度。我只说两点：第一，戏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这东西虽然是个梗，但是用在这儿是恰如其分，非常合适的，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就是，还是我以前对网飞的那个评价，就是不是说你把日本的那堆做动画的 staff 里头排名前三位的那几位啊凑在一块儿攒个局，他就能出好东西。这个是。不是划等号的啊，这个网飞已经有无数的例子，原著我指的是原创动画，无数的例子给大家证明这点。那这一次呢，石油老又一次用他的钞票给大家证明了这个问题，好吧，就当那个大佬们交学费了，好吧，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时间都留给鸭子。
啊，好，
鸭子。
哎，好，我首先说大分，就是负5分，完全不推荐。首先说这个，然后接下来说论据，就是。首先要提一句，就是不只是古莲太傻这个 IP， 不只是说在中东很受欢迎，包括现在正在举办奥运会的法国，当年古莲太傻也是能达到就是万人空巷的这种人气表现的，可以说是在整个就是中东和欧洲圈里面，古莲太傻的人气和话语权在老一辈的动画人的眼里面是非常高的一个存在。
所以这一次动画化为什么石油老不砸其他的作品，而是专门指名砸古莲泰山，也是因为就是他们当时的这种观看的时代和当时的这个就是世界格局其实有一些微微的就是捏合在一起了，所以导致就是当时的一些人的这种就思想在古莲泰山这里的话得到了一个排解和共感的这种一个背景啊。但是现在就这么说，就是刚才大家也听到了这么多的这些就是业界数一数二的配置，我们用组电脑的说法就是你砸了30000块预算装了一台4060的电脑，结果呢就大河内这个运行系统给你跑出来就是 CS 和撸啊撸都还跑不够30帧，甚至还会断掉帧的这种情况，就拍出这样一个动画来。
懂了，
所以你就
太离谱了。
Windows 11嘛，对吧？我懂了。
而且就是我甚至不是很理解，就是因为中东那边你也知道，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对于 LGBT 这类的事情的话呢，是大家也知道是非常严格，或者说是可以就是完全是反这一套的。然后结果你故事里头给我还扯一个，就是男主角和兜甲两个人牵着手出来这种 cut， 我就想当时大河内，你当时去中东交这个作业的时候，是不是就这个原本的大河内已经在中东被乱石砸死了，然后被石油佬端出来一个凑数冲样子的人，这种情况我都已经是产生这种的联想了。负5分，就是但凡对钢之魂抱有一丝丝的念想的人都不要看这个票，我觉得是。
怎么了？我们兜甲和这个迪克弗里克是这个纯洁的友谊，牵一牵手又怎么了啊？够透，
人家还是父子关系呢，你还说
笑死，够
笑死，真的。
来吧，十六，
负3分，就是我下半期我虽然看的不多。但是你们都说那么难看，然后我就说真的有那么难看吗？我靠，投资那么多啊！虽然我知道福田和大河内这个人确实有点确实有点没溜，但是嘛，投资这个钱都放在这里，他不至于那么的那个吧？然后看完之后我沉默了足足10分钟啊！我看了个啥？我操啊！不应该呀，大哥，不应该呀！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虽然我其实不是古莲泰莎的老粉，因为古莲泰莎其实本身在整个魔神系里面都属于在这一边算是人气比较低迷的情况，在超级机战大战的系列里面，古莲泰莎的参战次数都是掰在指头都数得出来的那个级别。我还报了说是啊，反正我以前没好好看古莲泰莎，都是基本上都是靠打超级机战大战了解的，那我好好看，那我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一下。然后我发现我犯了个人生最巨大的错误，算了嘛，告辞，真的，鸭子的形容很正确，对吧？就是你拿4090跑，你4090跑英雄联盟还跑不够30，还会掉帧呢，大概就这种感觉吧，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哎。不太能理解，说明也这也说明了有钱是不行的呀。有些时候他你有钱，哪怕你投资再多，但是你做的那些人这个犯病了还是没有用的呀，对不对？哎，就是这样的。
而且钱也没使在刀刃上。
对，钱也没使在刀刃上，就很怪，就非常怪。哎，算了，不说了，就这样吧。负3。
总的来说负3分啊，然后非常不推荐啊。然后下一步。这个再见地球啊，这个我也没看，我看，老蔡老师，来，
再见地球改编自中方町著作的同名轻小说作品，其实不应该叫轻小说啊，它这个是这样，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只有上下两册，后来呢在那个就是说那个这个出版社就这个角川啊又找了这个天野喜孝，大家都知道，就原来那个画这个最终幻想系列这个原案的那位大师，由他呢重新编定了一首，就是由他的那个作画为基准重新编定了4册的这么一个小说作品。实际上呢，怎么说呢，它是一个短篇，不是很长。然后呢是在这个2022年的11月份呢宣布的这个动画化的消息。是由三个会社，索尼影业 Crunchyroll 和这个 WoWo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啊，这三社共同企划的这么一个动画作品。其实这个小说啊改编成动画，我挺没有想到的，因为这个作品在这个冲锋厅其实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很多期节目里头聊过，比如说像发疯的那一期，他的这个作品啊比起大家很知名的他那个出道他的这个成名作就是那个可耻少女啊还要早，这是一个90年代的小说。所以呢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呢他很多的这个表达和这个内容啊都是和就是具有当年就是那个年代的那种非常古老的这么一个色彩。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那个脱离于地球就是在地球之外的这么一个奇幻世界里头，有一个叫拉布莱克贝尔的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和这个世界中任何一个种族都不相同的人。其实大家看那些种族的相貌，大家能看出来那些人都基本上你就都可以说是兽人，但是呢这个主角这个女主角啊她实际上是个人类啊，没有那些异族怪物的特征啊，但是呢她在那个社会里呢就被别人当为这个异物的存在了，所以所有人呢都是孤立她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她其实呢展开的这个冒险和旅行呢就是为了想让这些人认同他，然后融入这么一个环境或者说融入这么一个群体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我是看了一下简单看了一下这个小说啊，它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披着奇幻外皮的科幻作品，这个也符合当时的那个很多很多类似的小说的这么一个特征。如果大家不太理解呢，我举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就是传送之物啊、就有点像这个。当然跟传送之物的人物关系啊剧情发展都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但是它基本上的这么一种展现的背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它的这个剧情啊以及这个对角色的塑造就是非常强非常非常这个强烈的这种年代感。所以说呢对于现在的这个观众呢来讲，你去看那些台词包括那个时不时浮现的专有名词，包括里头的一些表达的方式，就让你感觉特别的别扭。这个没有办法，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就算是冲锋厅，他在那个年代他的这个写作方面呢也没有后来他的几部作品来的那么成熟。所以这个片子总体来说啊，他能那个改编成动画我也觉得是挺奇特的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们选了这部作品？所以这个作品呢我总共呢是给了两分。这两分里面呢首先音乐我要给一分啊，因为这个音乐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鼎鼎大名的这个吉野弘幸制作的，而且就负责制作，而且他不是那个疯癫的那个 style 的那个吉野弘幸，是那个抒情的那个吉野弘幸那个风格。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新版的银河英雄传说，就那种风格的那个音乐啊，非常贴合这个整个这个故事的这个整体的基调，可以说是在这个稍显贫穷的画面之上呢增添了非常亮的色彩。尽管有人说可能那个音乐显得比较吵，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音响监督的问题，他可能把声音调得有点过大了，但是呢整体的这个音乐氛围非常好。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故事本身来讲呢，虽然说它比较老套或者说比较古早，但是它还是展现了一些冲锋厅那时候的风格。虽然说这次他没有做什么监修，也没自己亲自出来当监督，这是一个挺遗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还是可以值得一看的这么一个程度。只不过就是这个片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几乎没有民间的字幕组负责汉化，只有一个个人的那么一个就是说一个个人的汉化的这么一个那个资源。如果大家在网上找不到的话呢，可以在那个听众群私信我，我给你把那个链接发出来。整体的还有一点给分的地方就是声优表现不错啊，菲鲁兹兰的这个御姐音或者说这个成熟女性的这个声音表现非常好啊。至于男主就不用说了啊，内山昂辉啊，大家熟悉的李老师啊，李老师的风格再现，这个我就不用解释了，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了，好吧？总体给两分啊，虽然说很冷门，但是我还是觉得值得一看的。
嗯，好，那鸭子。
哎，好，我则是给了一分的推荐啊，跟郑蔡老师说了一个，吉野弘幸是这个，他是负责的是系列构成和脚本啊，不是音乐，音乐是另外一个
打说错了，对不起，
音乐的话呢，
那个音乐
是
那个、
是这个
Kevin 什么的那个人，
对，这个 Kevin Peking， 这个人的话呢，说两个吧，他前面负责过特别出名的这个动画系列音乐，一个是来自深渊。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呢是上一季的这个狼与香辛料，还有什么妖妇少女也是他们负责，也是他来负责的，音乐做的非常棒啊！我是真的是音乐， 因为这个原因来看这部片的啊。当然这个菲鲁兹兰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去年他把这他弄他参加了这个装甲核心六以后，我觉得就是哦他的这个人物的这种声线蜕变挺特别明显啊，但是这个故事真的就是冲锋丁的这个老问题，加上本身那个时代就不讲人话的这种类型的科幻作品实在是有点多，大家会看着很累很累，我个人觉得是，就包括我现在看了三集以后，我也是觉得哇这片看着真的好累啊，就是他的这个节奏说话方式已经不是现在动画那种做法，还是照的老的那一套来弄的，所以估计现在新观众不是特别的能接受。而且我个人觉得你喜欢看冲锋丁的作品，你可以去看看他其他就包括可智少女啊这一类的可中少女的这几个其他的动画化，这部片我其实个人不是特别推荐现在追这个连载这一部分啊，一份推荐。
好，来摄影师。
我给了零分，就是作画一般，剧情我看了三集，我愣是没看懂他在讲什么东西。这个冲锋丁是这样的，他只要写小说就可以了。观众解读剧情的时候考虑的就很多了，对，这个从可中少女一直以来他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对吧？本来是要打负二分，但是他音乐配音特别是 OPED 的真的很好，所以一样给一分，就结论就是零分。
好，来十六。
两分，就是其实这部作品他有一个问，就是他也充分定了一个问题吧，很慢热其实。小说我没看过，但是我翻了一些关于小说的评价。就假如是按之后重制，就是重制的四卷版，他因为他有个他再版再版过，再版那一版是那个画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牛尼诺斯姐，秦恩泰画的。那一版的它是四卷，四卷的话他们说是看到第一卷的评分极其之低，然后第二卷才好起来。我不知道动画它大概能 的进度和速度能演到什么地步，但至少可以从这个评价小说的评价来看的话，就可以知道这部作品是一部非常慢热的作品。那么动画本身来说的话，它确实有个问题，就是也不是说它穷吧，这是有点朴素。战斗部分我觉得做的确实不太行，主要是分镜做的不是很好。他的打斗的逻辑我能够看得出来，但是他的分镜确实处理的不够精彩，就让人觉得打斗有些比较平的这个问题在里面。音乐上乘，这个没有说的，配音很好，这个也没有说的，只不过他的不讲人话以及节奏过慢，他以及给观众带来了对他世界观以及对一些东西的理解上的一些困难，这个是老作品的一些问题。你要从现在的角度上来说，你说他在说，你说他有点谜语人也没错啊，你说他有点谜语人也没有错，他确实是，他确按现在的标准来看，他确实很谜语人。这部作品，他确实是算上是谜语人的比较谜语人那一面的。他的很多词本身又是以德语或者是一些还有一些造语来写的，在理解上来说，在理解上就带来更大的一个困难。很难看，就是以现在角度上来说是一部很难看深看和看得进去的一个作品。我个人建议是考虑还是把它养长一些，看看它的动画演到后面会不会好转吧。前面的这几集说实话看下来会有一些比较煎熬的地方啊。就这样，两分。
好的，那总的来说平均分 1.25 分啊，可能还是要比较慢热的一部作品是吧，然后也是要对冲锋丁比较有兴趣的观众能够看得下去。好，那我们来到下一部啊，下一部《败犬女主太多了》啊，这个改编自同名的轻小说啊，也是嘎嘎文库的当家之作，最近啊也卖的挺好的，听说是。然后这个作品呢也很简单，就是有那么三个人啊，他们都是败犬啊，就是败犬感拉满，好吧，就是有三种不同属性的这个女主角，然后男主呢是一个那种比较就是对所有事情都比较旁观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一个男主角啊，然后呢不想扯进这些事情，但是呢他坐在旁边呢自然就看到了很多那种只有在漫画里面才会发现的 发生的这种事情，而且直接拉满是吧，然后男主也不得不感慨，哇这个世界真奇妙，然后呢最后还是被这些人卷进了关于他们的这些事情里面的这个一个恋爱喜剧吧。这个呢动画的话我是给了四分，这个小说我也看过，其实小说我看的时候没有觉得它那么好看啊，就觉得哎还是蛮套路的，这也没啥，就是稍微有一点这个想法，就是创新点不是很多啊，然后那个角色呢确实也是写的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些角色啊这个是比较加分的一个点。但是呢这个动画呢非常值得一提啊，就是 AE Pictures 呢是把这个动画感觉有点玩明白了，我觉得这个动画改编的非常好，就包括这个声优的演出也是非常的用力，然后呢它这个动画的节奏呢把它里面搞笑的这些部分呢放大的非常的强力啊，就让这个故事的最核心的这个冲突的这个点啊矛盾的点呢表现的非常的突出啊，然后呢这个作画呢还不错啊，就作为一个校园片来说呢它的这个风格的把握啊和这些都做的挺好的，就很难得的这个片子让我一看以后我觉得哎这个怪有意思的怪好看的，就是本来原作也没有那么喜欢，但是这个动画看了以后呢真的是很推荐大家看这个动画的，就很有意思啊，这个大家如果是没有看过原作也完全没有关系，可以直接看这个动画，我觉得那我是给出四分的推荐。来老顾。
哦，我非常喜欢这个片子，我给了三分啊，这个片子真是太好看了啊。然后那个怎么说呢，就是 A1 是吧，偶尔不犯病啊的作品啊，挺好的，挺难得的啊。它相对来说，就我给三分啊，就是它整体来讲，我觉得在那种或者说纯爱系啊，或者那种生活系那种作品里面，走文艺路线作品里呢，它可能啊，它可能就跟那种走喜剧路线的不太一样吧啊，当然也可以算有点喜剧那种，但总体还算可能是偏那个偏文艺一点。然后他就可能有一点就是相对与这个常规的这种番不太一样的，就是这些女主角跟这个男主温水关系都不是很大啊，都关系都不，虽然有交集但关系不是很大啊，虽然说故事还是以他与败犬们的那个这个经历来展开的，但是呢就是败犬们都有自己的推好吧啊，所以就要么怎么说他们都是败犬的啊，然后声优非常之豪华啊，这个生豚究极福音啊，所以说我给这个三分啊，但是就是相对那什么的点就在于呢可能很多人是吧，特别是那叫什么有男不玩党是吧，哎资深麻辣鲜人肯定是不能接受这种作品的是吧，这个就是他相对劝退的，我就提前说好了吧对吧，这里面每个跟男主有交集的这个女生都有自己的推好吧，男主都不是他们的菜啊，我就说直接一点啊，很多可能看作品的人他不能接受这种展开的那个作品，所以说就是而这个男主又不是像大老师那种啊有官配然后又那什么的情商非常高的那种类型啊，或者像自爆仙人那样，像青春猪头那种自爆仙人这种他也不是，所以说呢就是他既不爽然后呢也不甜，所以说你要看这个东西呢就是要对这种非这个非主流纯爱要素，或者说非主流非纯爱非喜剧的这种要素，你得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啊，你才去看它，这样才比较好好吧，就这样。
好，来这个蔡老师。
败犬女主这个片儿我给的是满分啊，给的五分。不是说这个片子一点毛病没有，或者说这个原作品一点毛病没有，我一开始给的是四分，但是当我听说这个作品的原作者是一个年近半百的，我这个岁数应该叫大哥了啊，这个年近半百的大哥的时候，我决定再加一分，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想象不到这么一个岁数的人能把校园青春欢乐还有这种稍微有点苦涩的这种情感架构能拿捏的这么出色这么完美，我没有想到啊， 我觉得我一开始看那个原作或者说在接触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个小年轻写出来的，他可能这个生活的阅历虽然没有，但是他因为离这个校园生活比较近，他可能写出一些所见所感来，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大叔写出来的啊，大哥写出来的啊，非常的非常的让我没有想到，这个可以说他某些方面拿捏的是非这个节奏或者说他这个分寸拿捏的是非常的老道。然后我再吹一下这个 EA，这个 A1， 对不起，今天有点嘴瓢啊。这个 A1， 这个 A1 真是拿出了当年那个做《刀剑神域》这个那个爱丽丝篇的那个水平来做这个作品。我们之前老说吹这个，今天这个季度作画啊，这个整体素质都非常高，其中一部作品就是它，所以它也是本季度我主推的两部作品当中的其中之一。之前跟大家聊的那个所谓的电影感，那种电影化的那种表达或者说那种画面，在这个作品里尤其是第一话展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以前的这种爱情校园轻喜剧里头很少有能作画达到这种素质的作品啊！这个 A1 这次做的真的是特别的有爱。然后我说说这个剧情上的特色，它其实这几个女主啊是典型的这个日式作品当中的残念系，这个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啊，就是以前也有这种残念系的这种轻小说作品，比如最有名的这个《我的朋友很少》，大家都知道是也是这种类型的，但是它跟那种传统意义上轻小说的那个残念系的女主不同，那些里头尤其我刚才说的那个《我的朋友很少》，它属于那种典型的有着非常浓厚的这个宅文化或者说是宅要素的这种作品的这种人物的这种性格特质，大家回想一下就能感觉得出来。但是在这部作品里头，这三位就是目前登场的这三位所谓的败犬，所谓的残念系的女主，她在这方面就是那种所谓的宅味，这种不能说媚宅，就是说那种二次元气息特别浓厚的要素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尤其是女一号老八，咱们这么跟大家说，你是否喜欢这个作品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老八的这个性格是不是在你的接受范围之内，因为这个角色的的确确是整个这部作品里头那几位女主当中最为亮眼的这么一个角色，她跟你所想象的那种二次元或者说是日本 ACG 惯常的那种残念系女主是完全不同的。嗯，我的感觉就是这样，而且从目前的反馈来看，她也是整个作品当中女性角色里头最出彩的啊，什么老八味大无需多言啊，
确实，
老八怎么吃
老八秘制小盒饭，
对，然后那个 staff 还有爱的把他每集吃的这个东西所这个所包含的这个
卡路里
的量给标出来了，足以让摄影师这样的减肥成功人士暴走，你知道吗？就是那他的那个饭量，
老八他一集吃的量是人正常
就开吃是吗？压力大直接开吃，
他就是对，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很有爱，真的制作组做这个东西真的很有爱。然后呢，就是。因为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而且不只是这个男主，这个男主呢用一个非常俗的话说，他就是一个中央空调这么一种感觉。但是不只是他，那三位女主实际上也是一个旁观者，就是旁观他们所喜欢的那个人的跟另外一个人的爱情的这么一种状态，等于说是旁观者对旁观者的旁观者。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角度或者说它能够表达出来的东西是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诚意的向大家推荐这部作品，特别是这个作品的 OP 做的是太有爱了，恋能变成翔这样的梗估计可能也只有中国人才能懂，好吧，给满分，真的强烈推荐，强烈推荐，就这些。
可以，好，来这个鸭子。
好，我也是给了四分的推荐，简单形容就是这片就是小说和就是他前面改过一段漫画我都看了第一卷的内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动画化把欢乐的部分和这些小细节放大了很多，所以你看动画化可以就是我觉得是能够做到最好体验的一个这种改编形式啊。然后当然就是刚才蔡老师也说了，就是老八的这个味啊实在是太恐怖了，你一般正常人一天2100大卡基本就是维持生理的正常热量需求了，然后他一顿给你吃出5000大卡来，我简直我都觉得你这个胃啊实在是太恐怖了。他的笑点就是这部动画的就是笑点核心是围绕在老八周围的，你们可以放心看啊。对，我觉得就是 不需要带有任何就是说是所谓的负面负担。虽然蔡老师刚才说就是妹子们都有喜欢的对象，但是喜欢的人都不是他，这种就是超级乐子人心态的话呢，安心看啊，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四文，
好，摄影师，
我说的比较长啊，对吧？第一个就是这一部片是下半期我们说的三个狗粮片之一，对吧？首先我对狗粮片不感兴趣，对吧？是我体质问题，所以三部都没有给满分啊，我给这部给了四分啊。而且这三部狗粮片在作画上都是非常好的啊，大家只要看自己看按照剧情和作画的喜好，而不是作画的质量来选择就可以，因为它质量都很高。那么据说这个作品啊，基本上就是三个败犬加接盘侠男主角啊，基本上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败犬的角色设定啊，就有福了。当然这个老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败犬啊，他对吧，但是基本上都是败犬啊。至于败犬这个类型啊，按照 Otto 老师对吧，撸啊撸圈最大家最喜欢的 Otto 老师的白银段位对吧，就可以对白银段位，他这个白银段位说我觉得非常符合这个败犬的定位对吧啊。因为我就这么说，他改编一下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败犬这个段位很尴尬对吧，再往上一点胜者组有点实力能操作一下啊，败犬往下花痴妹妹人家纯纯玩游戏的，知道自己没什么实力，但是呢败犬这个上不去下不来这个段位就很尴尬了，他觉得自己有实力退一步不甘心，但是他想赢又赢不了，所以这个分段是最尴尬的，而卡在这里了，想操作又操作不起来，掉下去吧他又觉得不值得，我好不容易混到路人以上为什么还要掉下去呢，对吧？这个人说优越狗越说越起劲，因为他是败犬，他觉得你比我段位高，你说的任何话都是优越，我不管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刚刚的那个 Otto 的老师的白银段位完美的切合了这部剧的第一集啊。没听过的如果觉得没有道理的大家可以再看一下第一集啊。最后如果男主三选一，剩下的两个就是败犬的二次方，那我推荐剩下两个直接去宛平南路600号对吧，躺平。当然我觉得老八不会啊，老八只要有口吃的就行，他应该不会去600号啊，所以我给四分。嗯，
可以。那这个总的来说也是大家都很推荐啊，平均分也有四分啊，也是这一季大家非常推荐的一部作品啊。那下一部是这个我要招架一切啊，反误解的世界最强，想成为冒险者啊。这个啊，其实这个呢和上一季我们介绍过的一个片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上一集那个大叔新人冒险者，基本和这个是一个路数，就是这个人我学了半天我只会一招招架，这怎么玩，然后呢其实呢他可以弹反，已经就是他只练这一招嘛，就是狂练，其实也后面也会知道他其实也不是只练这一招，就是他只有那种最基础的这些技能，但是他就狂练了以后呢又无敌了，就是他每个技能呢都已经无敌了，然后呢特别是这个招架是吧，就是弹反侠可以弹反一切，什么大怪来都直接弹反的干死啊，就是这种感觉的一个装逼片，然后他还觉得他很菜，还觉得哎呦你们都好厉害，我不行啊，我不会啊，我只会这个我怎么办呢，然后就无意识之中救下了很多这个重要人士啊，然后呢重要人士要拜他为师呢，他又说我没什么可以教你的，然后就给他装个逼狂，你看我只会这个，人家一看卧槽这是什么百年大魔法师也不会的技巧啊，点击 PG 啊，反正就是这种剧情。我给两分，这个呢比上一季那个大叔呢要好一点，我觉得就是那个大叔的作画实在是有点僵到了一定的境界了啊，这个呢至少还在可看范围之内啊，然后呢他的这个剧情呢相对来说展开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一点啊，就是这个人呢他虽然是这样的一个性，就是这样一个性格，但是实际上后面对他的描写呢发现就是至少主角还是比较讨喜的，就没有特别的妄自菲薄啊，就也觉得自己还是就是辛苦锻炼就只会这个，我就只做这个事情嘛，只是有点 搞不懂自己的这个定位啊，所以呢，我觉得总的来说角色还比较讨喜一点。那这个作为测试来说呢，我觉得还是就比较及格，还是在测试里面看的，还是看的比较舒服的一个测试。那我是给了一个2分的推荐啊。来，老顾，
嗯，我给3分啊。这个作品，你看我们这个是吧，魂游玩家一看就非常熟悉了，对吧？这个角色简单的说就是点了99点力量啊，然后跟那个，然后就点了一点血量跟耐力，别的什么都没点。
翻滚
一个，对，这么一个这个大剑侠。然后呢，你想玩魂游吗？你本来你也没有什么技能，对吧？就一个翻滚是吧？一个喝果粒橙，然后一个弹反，你也没有什么技能可以用，对吧？点满力量，双手持，然后就削刃就削呗，对吧？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啥他别的什么都不会。但是他这个弹反练得非常的夸张，好吧，就是达到了非常不可思议的程度，到后面能这个弹什么1000多把刀，然后就是这个由于他自己这个只是一个 F 级冒险者，然后也不能接什么大任务，所以导致他对这个世界的强度认知体系有非常巨大的这个与他自己的实力之间评估有着巨大的这个差异，就好比说他直接已经干掉了一个后期 boss 了，然后他以为他自己只是打了一只小怪，然后还说哇我怎么打着小怪都这么费劲，我果然不行啊，就是这种啊这种非常神奇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个女主呢就是思想敌化特别严重，然后拜他为师，就是男主明明很多方面很菜，然后但是却被女主觉得是这个为师自有深意这种，然后进行自言以的这种自我说服，然后就让这个男主的形象显得越发高不可攀，然后就是这么一个回事啊。但是他这个人确实挺不错的啊，很厉害啊，就是他虽然就是别的东西都学不会，但是他学会的东西的熟练度都非常高啊。简单的说就是这么一回事，然后还得到了这个。老丈人给的一把这个重剑是吧？这老丈人确实会看啊，一看就是力量猛男是吧？啊，对吧？一下就看出来了。
古铁大剑是吧？
对，直接一把大剑就拿过去了，然后就是，大剑侠用的非常的开心，好吧？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对整体来说，我觉得不是很无脑啊，这个角色刻画的挺好的，所以说我觉得，难得是一个值得推荐的作品啊。
嗯，好，那个来摄影师。
我给的1分，我就觉得他这个作品，有点太过于怎么说敌化了，就是有点太弱智了啊。首先就是说，这是一个坠落男主练成十里坡剑神，然后敌化公主当小弟的故事啊，本质上也是个睡前片了。但是前几集的剧情真的很水，就一集内容只值2分钟内容，就是一集的讲的东西大概2分钟就能说完。然后作画凑合，配音就挺一般的，OP 还可以，女主是中国人特工啊，所以没有给特别低的分啊，所以就给1分啊，就这样。
嗯，好，那个来16，
1分吧，嗯，只能说还确实还算能看，这个然后男主的造型，我看了第一反应就是啊，这不是光呆吗？啊，你不是你难道你也是光之战士？啊，好吧，
还真是好，还真是光之战士好。
我吧是吧？天天，
他那微光术练的可猛了。
关键是人家、嗯，关键是人家天天，你看他干的事儿。
那个版本4.0、5.0那个封面那个造型。
哎，对，头就是长，就是头发长长的那个版本的，只是胡渣没有那么强，那么厉害，5.0左右吧，差不多就是那时候的光。
对，然后捞把大剑是吧？
对吧？捞把大剑，
黑的。
对吧？我说黑的大剑，我好，要天天，对吧？架是不打，架是不会打架的，但是这个腿是一定要跑的，对吧？啊，天天都在干跑腿的活，我靠，仿佛永远清不完的支线任务，好吧？天天都在那跑腿，要怪一个不打，啊，特别像光呆那味儿，还可以，其实确实还可以看这个片，确实还可以看，那个不算太无聊，但是。敌化确实有一点点重，但是主要男主这个性格和人物塑造他就几集下来确实还是比较好的，男主是一个确实是看让人看下去的主要原因之一。嗯，1分。
嗯，好，那这个也是1.25分啊，就册子里面反正仁者见仁吧，啊， 我们几个，我和老顾挺喜欢的啊，摄影师觉得不行啊，十六觉得一般，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下一部啊，异妹生活啊，异妹生活是改编自这个三和 Ghost 所做的这个轻小说啊，然后呢这次也是由 Studio Dean 改编的动画啊。那这个故事讲述就是重组家庭的两个孩子啊，这个男主和女主他们形成变成了一个这种异兄妹啊，但实际上呢两个人都是就是表面看上去很成熟，但是实际上内心是有这种还是很有这种青春期的这种各种烦恼和敏感吧，比较敏感的这种一个年纪。然后在这种时候相遇的两个人呢，在家庭里面互相的磨合，然后怎么样去对方的一个这种理解吧，一个比较慢节奏展开的偏生活的这种温情故事啊。然后呢这个片子我是给了四分，就是 Studio Dean 啊，虽然有时候臭名昭著啊，不过我觉得这次发挥挺好的，就是做的这个节奏的话是比较符合节奏和氛围，是比较符合这个作品的气质的。然后这个小说呢我也是看过，它也是现在难得的会比较静下心来写，就有一点老派的这种小说的感觉啊，就是还是更注重是青春期的这种心理吧。然后呢有一些他们这种想法呢就是表现在就是说我外露出来是好像装作大人的样子，实际上也是自己内心的一种反抗，就不好说出来这种日本人特有的比较暧昧的青春期的一种反抗心理啊这些的。然后以及他们在这个里面的挣扎和双方互补的一些成长啊，这些我觉得在这个小说里面就是对内心的描写是很细致的，还是很不错的。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动画呢，我觉得把节奏放得比较慢，然后更多的给出这个就是篇幅去，也是去把这个他们的这个内心戏展现的更好一点，而且这个节奏把握也比较好，没有特别，因为两个角色的这个互相的穿插什么的，可能就经常会造成一些观感的困难嘛。但是这一部我觉得还不错，这一次处理的不错，所以说动画整体来说我是比较推荐的，这一次我给出了一个四分的好评啊。那接下来就交给老顾吧。
异妹生活我也非常看好啊，我给四分啊。这应该叫什么，就是龙猫会非常喜欢看的动画，这种 type 啊。
确实
对对对
内心比较细腻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对对对，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文艺片啊，就是但是它没有像内部惨遭改编的这个啊，这个再婚之后这个啊异兄妹什么的，这个是我的前女友什么，那个片子写的那么的怎么说呢，
那个是狗血矫
揉造作，对，狗血且矫揉造作啊。然后那个这个作品相对来说就真实的多吧，就是显得那种就是青春期的这种大孩子嘛，就是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个挣扎的这样一种过程啊。因为这个各自原生家庭问题，所以他们这个对待这个异性关系都有比较大的这个心理阴影啊，所以说但他们两个人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就是啊逐步的这个能够接纳对方啊，对吧。然后呢这也是我觉得本季仅次于这个艾丽同学最好看的这个纯爱片啊。然后还不像艾丽同学那么套路，就是他是比较文艺的，写文艺的东西得有点实力才行啊，要不然就容易写崩啊，对吧，就像原来道 A 党的某些作品一样，简直是不堪回首，好吧，
矫揉造作，
对，就容易弄成那种强说愁的那种这种模式，就是就让你观感很差。但这个作品的文艺向展开我觉得是比较自然的啊。然后两个人这个纯爱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也是比较水到渠成的啊。不是没有什么特别这个胃疼的桥段或者那种让人不能接受的这种展开，所以我觉得是看着比较舒服的一个东西啊。质量也是上乘啊，本季什么纯爱三战神之一啊，就是这个拜犬艾丽还有他，好吧啊，都挺好，应该是七月纯爱季，好吧，
可以，
嗯，
好，来蔡老师。
嗯， 这个一美生活给的三分啊，其实刚才老吴跟言语说了不少了，这个很日常，这个剧情呢，你说平淡如水的话呢，也可以吧，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可能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啊。你看这个片子能看睡着了，我觉得也不会特别奇怪，这个本身素质没有关系啊，这是他本身作品的这种风格。但是我想说他的优点是在哪儿呢？一个是说，他的这个话题或者说他探讨的一些问题是非常生活化的，那种天马行空的呀，那种特别能够挑动观众神经的那种作品，就像那个败犬女主的那种东西相对来讲基本上是没有的。他非常非常的慢热，刚才言语也已经说了，需要你用一定的时间去消化这个男女主之间的，对，你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消化这两个人的关系，以及就是说他们各自原来的这个家庭的一些背景和原因，就是这个。所以说呢，不能说适合所有的人看，但是呢，我想说呢，他其实在某些问题的探讨上他很诚恳，就是说他很坦诚，没有去回避一些问题，也没有一些像刚才老吴说的非常矫情的那些东西是没有的，这点我觉得非常称道。他能把生活化的东西展现的这么可以说是淋漓尽致也好啊，或者说是非常的让人能接受啊，让人觉得这个有能产生共鸣，这是我个人认为他片子最大的优点。顺带说一句，这个作品的原作啊，其实我个人认为改编成日剧也是挺好的，它特别符合那个就是那种非常淡的，或者说是非常那个让人感觉有这个文艺感的那种日剧类的这个作品的这种风格，所以我觉得它还可以改编成日剧啊。不知道 staff 们或者说是这个制作方有没有类似的想法，我就说这么多吧，给三分，还是不错的作品。
好的，好，鸭子。
哎，因为我给的分就低，给的一分主要还是因为我没有看过小说原作啊，这部片就是像前面说的。这种整体进度的话呢，属于比较舒缓、比较慢慢的来的这种，不像前面像败犬这种第一话就给你把很多爆点啊这些全部都带出来的，可以给一个很高的节奏和这种关注度。这部片的关注度这些来说的话呢，就相比起这种类型的片就会相对差一些。当然还是给一分推荐的。顺便这部片是难得任景学，就是推特头号金吹的头子来做人物，做这个总作画监督的作品喜欢他的这个强烈推荐来看这部片一份推荐。
好的，好，来摄影师。
我给了三分，这是本季第二下半期第二部够两分啊。这部作品就是偏文艺的，当然就是之前说的原作其实也是一个很文艺的作品，而且采用了大量的倒叙和就是倒叙的手法，包括这个女主写日记，就是男女主会写日记讲了今天是什么，然后以他的视角展示了，就是然后就是先大家先看一个第三方的视角，然后男女主会写个日记，然后再展出他们内心的视角，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写作方式。那么男女主之间的很多小细节的互动原作里有写了，包括什么男主放洗澡水啊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包括那个彩蛋里面女主对吧，那个没开灯不知道开哪个灯对吧，这个的彩蛋，这个动画有表现，但是很多都是在细节里面。我建议大家可以结合原作或者弹幕来看啊。整体画风，而且整体画风的话，是我这三部里面我最喜欢的一点。有一些分镜和构图，脱离了动画的一个传统的分镜和构图。比如说，第二集还是第三集，有一个他在玄关往客厅看，然后一个角度，然后是个长镜头，然后这种构图的话，一般来说是日剧会用的比较多，但是动画用的不多，所以就比较在整个这个七月番里面比较特殊吧，那对于我来说可以拿来做摄影参考了，而且剧情相对很饱满，没有那种其他的片子比较水的那种感觉，适合就是如果喜欢的话，就适合大家慢慢品味，啊，
都
给三分，
好的，来十六，
给两分，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算是一个有两个亿妹的人啊，我算是有两个亿妹的人。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对这部片子就是它确实有一定的共鸣之处，只不过因为我个人的家庭原因，我其实对它带来的共鸣是不太适应的，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不太适应的，我可以明说。它确实有一些比较真实的部分，也在男女主之间的那种距离感把握是也符合很多的现实情况的，毫不夸张，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啊，确实是这样的。但对于我来说，我过于让我想起一些现实中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并不是非常的喜欢这两分，单纯只是因为它制作确实不错，以及它本身的文艺性表达还做得很好的这个分上去给的，但是它的内容以及它映射现实的东西让我感到不适，所以我不能给它更高的分。
嗯，可以理解。好，来，总的来说平均分有 2.83 分，还是比较推荐的这一季。来，接下来下一步是疑似后宫啊，这个我也是没看，老顾介绍一下。
疑似后宫这个片呢，是本季这个啊，这个纯爱落选番啊。这个它为什么叫疑似后宫呢？就是为什么明明叫后宫，它确实是一个纯爱片呢？简单的说，这个片子用一句话就能说完了啊，早见沙之炫技大赛啊。这个然后也是一个小学馆的一个漫画，叫模拟后宫体验的这么一个动画化的漫改啊。简单的说，这个男主呢，他是这个戏剧社的，然后呢他就是这个想体验一下这个啊，这个男人梦想的这个后宫生活体验。然后呢他们这个社里呢就来了一个学妹啊，就是这个非常有前途，叫七桑里。然后呢这个他就，而他呢也是这个跟这个男主是纯爱关系，然后呢为了满足男主变态的这个纯爱心理呢，然后就开始扮演各种不同属性的女生，然后来满足他这个对这个后宫的这个希望，就是怎么纯爱的来过后宫生活呢，就是让我的这个对象来cos 不同的角色，对吧？哎，就是简单的说是这么一个意思。内容上没有什么非常复杂的东西啊，这个就只针对特定那个群体啊，就是生存啊什么的啊，这种纯爱后宫党什么的这种特定群体啊，所以说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看着挺好的，所以说我给的分数很高，我给了四分啊。
嗯，好，来下一个是鸭子。
哎，好啊，我也是给了四分推荐啊，就是跟老顾给高分的原因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早见沙之这个爱好者的话呢，是特工的这个片儿是属于啊，国内好像如果有些地方搜这个疑似后宫好像搜不到，有些搜这个百变的七桑同学，而且可以确，而且这一点的话就是有一点，就是漫画已经是连载完结了啊，就是 happy end 的啊，大家可以没有任何悬疑的安心享受，就是这部片里面早见沙之的就是演各种各样这种性格的妹子的这种狂欢，可以这么形容啊，四分推荐。
可以的，好，来摄影师。
哦，我给三分，这是第三部个人番嘛，基本上大家就是享受一下早见沙之的变脸就可以了。这个主打一个随时随地 cosplay。第一集就开始纯纯的喂糖水啊，这个漫画也是。就是单元剧情是其实相对来说比前几部来说也是比较放松的。啊，最后看完请各位哥布林有序回洞穴，注意女骑士的陷阱，不要被修女给骗了。
对。对。好，那这一部的平均分有 3.6667 分啊，也是比较推荐的一部作品啦，这一季。好，那我们来到今天要讲的最后一部片子，是这个依靠被嫌弃的异常状态技能成为最强的我，最终蹂躏一切啊，这个是吧？其实感觉也不用介绍了，这个标题已经介绍完了啊，经典现在的网络小说改编啊，这次动画是由 Seven Arcs 改编的，然后呢， 我先说一下打分吧，我是打了一个一分啊。这个其实我看过原作，我有一段时间很闲，我就看网络小说，就在日本，那时候在日本就天天看那个这个网络小说，然后就看过这个的原版的原作啊，然后只能说，哎，怎么说呢？反正这个小说，我觉得其实比在我心里比《盾勇》好看一点，就是一开始它的展开其实跟《盾勇》是，跟那个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平凡职业成就世界最强是吧？就
啊，对，
差不多的啊，他那个展开是差不多的，反正就是大家一起穿越，然后就男主说：“哎，你这个人没用啊，滚！”然后就把他扔进那个里面，然后我杀穿弟弟，然后杀回来，然后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主要矛盾呢是这个召唤他们的神是。他是想找他复仇嘛，就是大概是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后面的一些展开，就是他后面组了一个战团啊，那什么的那个展开以后呢，会比较好看一点啊。但前面呢，其实也还作为一个这种，怎么说样板戏啊，也就还行吧，也还行啊。不过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动画里面，这个女主角画的没那么好看，没有插画好看，没有那个文库版插画好看。啊，然后就啊有点尴尬啊，是吧？反正就是，动画质量呢也很一般啊，我就只能给一分的推荐啊。这个是吧？这个看不看的话，其实大家就是看喜不喜欢这种特质。好，那个老顾
啊，我给负一分啊啊，本季评分难得的负分的作品啊。然后那个这个作品跟我另外一个打负分的《自杀小队》不一样啊，《自杀小队》它主要是。你日本人做美漫就不对劲啊，其实它质量还可以的，但是就是动画本身的质量还可以，但是内容看着不对。但这个作品呢，就是从内容到那个动画质量都是不行的啊啊！首先内容呢，就是写这种标题的人本身可能就没有文学才能，标题不是这么起的，好吧？就是你这是什么中心思想嘛，或者是这个主要内容的一个概括啊，拿来当标题、就是。
现在你打开日本轻小说网站，
全文是这样，
是这样。
对，
全部都
是
这
样
的，
这就因为
大家这样没人点进去，
没有时间。对，因为你这种连载都很长，几百万字，如果你不让标题，我就知道你大概写什么内容，大家可能都没有耐心去一点点看的啊。然后，这个作品的升级过程呢，就极为的无聊啊。然后又是有这种，属性面板什么的，然后。这个女神又如何如何的，然后那个同学的那种什么那个，这个突然之间就性情大变什么的，都是点中点中点的这种。剧情特别的无聊，就是你不看都知道啊，剧情会怎么发展这个样子。所以说就是，然后他的这个能力明明是个废柴能力，但是这个异常状态却是100%生效的，是吧？你这个就很离谱了，对不对啊？这就怎么说呢，这个某种意义上，如果还是带着我们，是吧，我们有这个魂游玩家视角说，他这个人就是一个专门这个逃课侠嘛，就是绝不上课，是吧？啊，根本就上课不可能的，什么法爷什么这什么出血战绩都不可能的，就是用异常状态，是吧？绝不上课，专门逃课，就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就是他这些异常状态就是过于无脑，然后加上100%硬控，就导致这个作品实际上没有任何可看性啊。所以说就是不如这个招架一切，招架一切人家虽然那什么，但是他并不无敌，好吧？就是他还是人家还是实打实的练出来的，练了十好几年呢。他这洞穴里用了几招就1000多级了，我也是看不懂的，好吧？所以说就是没有什么值得的看的点啊，所以就是不推荐啊，过了。
好，这个摄影师
啊，我给了一分，我是原作党啊。那个就是作为原作党来说，他能动画化我已经比较能接受了，而且他动画的比垃圾册子要好一点啊，比较欣慰。而且这个人物细节他是用的是远景是 2D 啊，全身和建筑用的是 3D， 近景人脸是 2D 啊，保证了基本素质。而且是这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相对来说，可能看起来有点像网游吧，但是其实，在他这个预算下表现的还可以了，啊，不过 1D 那个 3D 建模有点太浮力了啊，原作是个很老的小说，剧情，前期的话是这个样子，但是后期其实不是很彻底，我只能说他在后期的时候，包括那个男主跟，他。 同学汇合以后，那是很后期的，包括有一些战斗场景，其实相对来说并没有这么无脑啊。当然前期是很弱智的，后期的宏大叙事我觉得应该拍不到，但是没有办法啊，前期就是一个无双地图炮，无双开无双泡妞地走地图的模式啊。如果喜欢这种复仇剧情的可以看小说，动画的话就只能这样了，没办法啊，给一分。
好，反正0.333分啊，就是这么一个测纸。好，就没有什么了。然后接下来是个人推荐环节啊，这个老顾是一定要吐槽一下这个是吧？这个是你我的哎，那个标题到底叫什么？
这是你我最后的战场，也是世界最后的圣战。对
啊，对对对啊，
对，你我战嘛，简称你我战啊，就是哇，这个作品真的，我们前面介绍这么多烂番，我跟你说啊，为什么我一定要把它列进去？这才是本季他妈第一凤雏，我跟你讲啊，第一卧龙动画，我跟你说，
戏引起是这样的，
戏引起是这样的。
对，他的第一季跟第二季的质量差距，其实第一季就质量不算很高，但好歹还算是一个标准轻改动画的质量线上。但是这一季，这个动画公司也换了，监督也换了，整体做的简直是天崩地裂。就我是在想，
这一季他有两个呢，这一季他有两个
大概是 Data Live 第三季的样子。
声优对，差不多。我倒在想，声优他妈到底是看的怎么样的线稿去表演的呀？这太可怕，这都属于雨宫天，雨宫天再怎么这个大法也救不回来的这种程度，真的是没有办法救不回来。他那个作画崩的呀，简直就太离谱了！我靠，就你可以看到，就有一段这个女仆调戏男主，然后这个女主吃醋的那段戏，就是那个女主那个胸部啊，在这几卡的画面里头来来回回，大概可能从 B 到 F 来回变化，你知道吗？就太可怕了！就这个作品，我的妈呀！我这你是想挑战夜明前的这神之王座呢？好吧，我觉得你有点。是吧，大胆好吧，啊，这太离谱了，这个作品就是啊，我直接提名他参选年度最烂动画奖，好吧，太离谱了，真的是太可怕了，我的妈呀，就这样吧。
可以，反正我觉得兴起最近的，你看上一季那个什么神什么玩游戏那个，我靠，那个不是也是妈的你在写什么、啊、
他原作还行，
不是还有那个什么为何我的世界被遗忘了、
就是、
这不也是这一季还有他吗？
对，他这个小说原作还可以，但是这个动漫、
这个、
太差了。
哎呀，反正我觉得
就是前两部还可以，后面就拜拜了。
我现在看见他我就有点害怕，说实话的。
哦 ，PTSD，PTSD， 真的他是，
对对，
嗯，
他是我心中的大老师。哎，我推荐两部作品，嗯、第一个是这个《魔法少女与邪恶曾经敌对》啊。这个作品是由出品那个妖狐，和仆 SS 的那个很老的作品啊，日本漫画家藤原 Kokoya 创作的四格漫画作品。2015年，因为作者2015年3月份去世了，所以只有3部的单行本。啊，本他就是一句话解释啊，他是一个这部漫画这部动画讲的是小野有树配的邪恶参谋。约会中原麻衣配的白毛萝莉魔法少女，啊，基本上就是本季度的白色女与黑牧师的一个套路啊。顺便嘎掉了骗吃骗喝骗钱的魔法少女使者三木真一郎，啊，这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啊，就是特别好啊。可惜就是，原作者离世之前就只有20话啊，不知道这个动画怎么结尾。不过目前前4集来看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一个纯甜番，就是讲两男女主之间约会的一个纯甜番，啊，不需要带脑子，我还是很推荐的。第二个就是讲那个异世界悠闲寄行，边养娃边当冒险者，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男主穿越异世界啊，获得神装，捡到两个聪明可爱的娃，帮神明代养娃的故事啊。这就是一句话说完了，一集代表全剧内容，一句话代表全剧的剧情啊， 普通的剧情，那配上不普通的娃，基本上也是一个睡前满分小故事啊。就是我推荐的都是睡前小故事啊，大家喜欢的话就睡前看一下，不喜欢就算了啊。
可以，啊，蔡老师，
嗯。那个我也是推荐两部啊，那个既然其他的朋友们推荐的不多，这次我跟四小时我们俩就那个增量了啊。我推荐这两部呢实际上都来自同一个公司，就是 PA Works。 上期跟大家说过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季度这个 PA Works 上咱们这个新番评分榜的竟然是天赐的校草机，而这两个原创作品竟然没有一个上榜，然后感到还是挺惊讶的。这两个原创作品一个是叫做深夜重拳，深夜 Punch，还有一个叫做一夜一花，就是那个日文名应该念作那雷那雷的这个作品啊。这两个作品呢实际上呢都跟少女有关啊。也先说深夜 Punch， 这个其实是讲的一个就是有这么一个应该叫什么人气 NewTuber， 其实就是那个 UP 主啊，这么一个组合狐狸姐妹的这么一个其中的成员，也就是本作的女主角，她叫做真笑。这个人呢因为这个直播的失误呢，然后呢就遭到网暴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延上了，结果就把他给停了，把他开除出这个 UP 主的这个组织了。所以说呢他很不服气，所以呢他就找到了一个那个特别想吸他的血的这么一个吸血鬼的这么一个，你说是家族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姐妹也好，或者说反正是这么一大家的人。然后呢他们就达成了一个特别奇特的协议，说如果这个我跟你这个吸血鬼做的这个新频道如果能够达到100万的订阅，你这个吸血鬼就可以来吸他的血，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有点这个无厘头的这么一个开场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个片子我推荐的原因是在哪呢，一个是说这个阵容非常的豪华，他是这个就是前两年跟大家聊过那个派对浪客孔明，大家都知道吧，这个作品的那个原班人马制作的，所以这个片子的什么调性大家也都知道了，这是一点。再有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呢，就是就像那个天赐的校草机是一定要给大家教会怎么种田一样，这个作品就是真是一本正经的教大家怎么做一个 UP 主。他把这个过程描绘的虽然说很搞笑很无厘头，但是呢他描绘的过程是非常详细的。你比如说最开始想引爆这个网络，或者说引起大家的这个兴趣啊，他从短视频开始入手啊，把那个吸血鬼那些超能力啊全都整到网上，然后让人觉得这个是加了特技的啊，刚开始是加特技，后来觉得不对，然后这帮人都是能人，都是硬核狠人啊。为什么没执行下去呢，是因为吸血鬼他们那个老大，他们那个应该叫奶奶还是叫婆婆啊，就是那个他们那个老大不同意啊，不能让吸血鬼的能力那个让世人知道啊，然后派出去了那个以他们当中的一位大姐来禁止他们或者监管他们，不让他们这么搞。后来呢就是这个方法放了企业之后呢，他们又开始做什么深夜吃播啊，就开始逐渐的就是说采用大家所知道的这种引流啊吸引眼球的这种方式，一点一点把自己的这个网站或者说这个 UP 主的这个频道呢给做起来，这么着这么一个过程。其实这几个季度啊，就是关于这个 UP 主也好啊，包括这个就是这个做这个网络主播的这个内容的作品其实很多了，上一期也有，就是说这个 VTuber 的吧。所以说呢这部分呢其实还是比较紧跟现在的潮流的，然后它确实在这方面虽然说很搞笑但是很写实，把这个做这个 UP 主从一开始默默无闻籍籍无闻啊，然后一大堆人还在质疑以你的这个非常不好的这个开端，很心酸很那个辛辣讽刺的这个过程啊都给大家展现出来了。所以说这个作品相对来讲跟那些前几个季度做这个以这个做 UP 主做这个主播为这个题材或者说为背景的作品，那种玩票性质很大的作品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其实刨去它的搞笑元素来讲，实际是一个偏这个叫什么写实主义或者叫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题材，所以说我相对来讲要给大家推荐这部作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一夜一花呢，它讲的呢实际上呢就是一堆有天赋的这个少女，他们搞的是这个拉拉队，然后这个主角呢不像咱们之前那个什么女孩子搞组织搞乐队啊搞这个唱剑什么的，像他们那个要不然就是学历特低啊，要不然就是没什么能力啊，看这个、除了搞这个之外什么都不行，要不然就是那个学历加起来不够高中毕业的，跟那个不同。这个是非常典型的 PA Works 那种 个个都是能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擅长的地方，并且呢他们来相对来讲这个组团啊，组的这个拉拉队呢是那种非常积极向上带有深刻的这个 PA Works 元素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为什么要吹这部作品，一个是说他的作画很在线，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让我想起了 PA Works 当年，就是他在那个最开始那个进入业界制作的那个所谓的青春三部曲。我不知道这个在座的各位听众有没有经历过那三部作品呢，一个是那个真实之泪，一个是这个叫这个花开一缕波，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塔里塔里。这三部作品可以说是当年 PA Works 横空出世的时候，他的这个惊艳了所有这个业界的这么一个三个原创的这个作品。这次的夜异花虽然说他在剧情方面或者说在人物方面有一点点偏百合的这么一种倾向了，他的这个 CP 的这个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你从他的这个只言片语当中或者说他的一些情节细节当中呢，还是能够让我感受到当年看那个 PA Works 青春三部曲的这样一种感觉的，这一点是让我非常感动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三部作品，尤其是塔里塔里，他做到了一点让我至今为止都非常愿意在别人面前吹的，就是没有任何爱情要素，没有任何情感要素的纯粹的校园青春类作品，这点非常难得。这个夜异花他已经做不到那点了，他肯一看就是百合向的，但是呢他还能在一些细节当中能让我感受到当年制作青春三部曲的时候的那种感觉，这是让我感觉非常感动的。当然这个片子它有它的问题，就是它这个作画确实比较劝退。这个作品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它的那个背景是用 3D， 就是也不能说 3D 了，就是咱们那个现实当中实拍的那种镜头转描的那么一种效果，但是它转描的效果有点过重了，它这个滤镜实在是太重了。在今年的这个季度作品当中，败犬女主她只是在 OP 当中用了那种所谓很深很强的那种色彩滤镜的这种效果，而她这部作品夜异花这个作品呢，她几乎从人物到背景全都这么整，就给人一种生理上看着很累或者说生理上有点不适的那么一种感觉，她太过艳了。如果大家看这个作品会有这种感觉，不像以前的那个皮耶沃斯的那个校园青春的作品，她很清新的那种感觉其实不多，这点是我觉着没有什么太大必要的地方。实际上他在官网展现的那些作品的背景画得很正常，根本不需要在现在这个作品中套那层滤镜，没什么太大必要。你就做一个很普通的那种作画，或者把你的作画做精细点，我觉得就可以了。这是这个作品唯一一个可以说比较劝退的地方。其他的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的，尽管说 PA Works 达不到当年制作这个校园青春作品的那个顶级的那个境界了，那个时候 PA Works 完全是可以和京都打掰掰手腕，就是全盛时期的京都掰掰手腕。但现在呢 PA Works 还能有那么一点就是做这种类型作品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是他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我觉得就很难得。所以说呢我呢给大家呢推荐的呢就是 PA Works 这两部原创作品。这两部原创作品我觉得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就说这么多吧。
好。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又评了一些片子，同时呢也完成了个人推荐的环节呢，我们这一期节目也差不多给带到这里了啊。那么下一期节目将是我们十周年纪念这个节目啊，是吧，这个可能如果是一直追着听节目，
这个上线的时候这个问卷应该还没解锁。
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啊这个来填一下我们的问卷啊，谢谢大家的支持。
群号是
22728833331。
22728833331啊，然后这样的话大家进来填一下啊，我们也汇总一下，然后最后在直播节目之中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大家的这个就填的这个情况，以及回顾一下我们十周年的一些是吧点点滴滴啊。那也是欢迎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当然也会有啊过后的录播剪辑的录播啊音频版也是会放上的，那也是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的支持，那我们也是在下期节目之中再见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直播再见，
直播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各位听众老爷们加入 QQ 讨论群22728833131，恭候大家的光临。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荔枝 FM、Podcast、小宇宙搜索并关注 AR Live。咱们下期再见。